你要小心哦，来了这号人物可不得了，功高震主，你脑袋不保啊。那最有名的案例是楚汉之争啊，当时韩信一出江湖，他不是到刘邦那边去，跑去项羽那里。可是项羽看，哇靠，这小子不是池中之物，他不太用他，而且不太理他，所以韩信在那边呢，其实也没太大的发展。他就呢跑去刘邦那，刘邦一看不得了，这个人是一名悍将，就委由他做了很多的事情。那韩信呢也不辜负他的这个期待，把这江山就打下来。人家说共打天下容易啊，共守天下难啊。刘邦一想说，哇，韩信这是个战神呢，如果他有一天想不开，开始跟我对打，
打我怎么办？
那谁来帮我打他？他怎么想怎么不对，就有某些方式之下啊，就把韩信呢也就解决了他。功高震主这件事情，你是忧呢还是喜呢？
职涯诊所帮你一生都精彩，从新鲜到退休。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Pola。我们在今年起呢，加推了子单元“主管偷偷学”。今天的主题我们定的是“当部署比我强”。我们邀请到来宾，他是我们的职场导师104资讯科技的董事阮建安 Simon 来担任每一集“主管偷偷学”的固定来宾。Hello，Simon 你好。
Pola 好，大家好。
我帮听众朋友们稍微再多补充一点点 Simon 的过去的背景哦。他目前呢是我们的是大家的职场教练，刚刚提过他是104资讯科技的董事，那之前也担任过104人力银行的总经理，还有中国飞利浦数字影像系统中国区的业务总监。那他目前呢还是有持续新创跟社会企业来担任经营管理方面的顾问。今天之所以会定这个主题啊，当部署比我强，我觉得它是非常有意思，也不全然发生在职场变动。even 你没有变动的时候，你在目前的上班的情境，都有可能会碰到当部署比我强，甚至是当新人比我强，当年轻人比我强的时候。那我们特别想把这个强啊，定义在所谓的能力强、专业强、聪明才智强，因为这方面的尴尬跟互动的情境，我们认为会比性格比较强、气焰比较强来得更加的难处理。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想问问看 Simon， 通常在职场上面什么样的情境会出现部署比主管强呢？大概有哪些情境？
像现在我们正在做 podcast， 那我的旁边刚好有一位104的同事，他很年轻。那我刚才跟他聊了一下，他其实一直都在做新媒体的事情。
是是，
像我们这种已经是高年级哈，大概就是做五忘六或者六以上的人，其实我们已经不太知道新媒体在做什么。所以当今天刚好这个部门的主管对于某些事物，不论是专业上或者时代上或者是时间上无法好好掌握，确实也要用这样的一种人才的时候，当然很可能就算他是一个刚出道五年在这个行销上面的新媒体的这些朋友，可能比你已经做了20年的行销主管的工作还要厉害。我举个例子哈，像更早更早以前，我刚出社会的时候，我在台湾那个时候做电脑的 PC。 那 PC 那时候台湾其实老板都很厉害，就提个皮包跑天下，那个年代哈，大概30-40年前了。那我们说要外派，那外派去哪儿呢？我们要去欧洲呢开办事处。那后来选东选西呢，问有没有人去，都没有人举手。那因为那时候我很多同事呢都刚结婚，那我刚刚从这个退伍，我刚当完兵回来，然后也没有婚姻，所以呢就怎么讲，机动性很高，说去就去，明天要去哪就去，然后飞机飞了半天到欧洲，去哪里都可以，因为我觉得好有趣。所以强这件事情，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在选材的时候，企图心这件事情，或者是说他愿意去投入的意愿非常强。所以简单而言呢，主管为什么会禁用或者需要所谓的比自己还强的人，大概就不外乎这几点嘛。可是当我今天找来能力比我强，然后企图心也比我强的朋友的时候，还真不容易管理呢。
是是，
因为能力不足请你来，是会处处的显示出当我在面对某个情境，我很难下决策。你也大家也知道主管的价值是什么，
下决定吗？
就是下决定嘛。
对，
那你不懂你怎么下决定？你找了一个神来，结果他讲了半天，80%的专业术语你都听不懂。
嗯，
那你要怎么下决定？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有点担心。
嗯，
会不会他越厉害，我好像变成越无知？那结果在会议上下决定用嗯啊的半天，这有点糗啊。这个是很正常的。
嗯，
但是主管怎么面对这个情境？你不懂你还是要去了解嘛，不然你连下决定都不会下，所以自己要随着进化。所以有强的同伴和伙伴或属下进来，其实你要以他为师嘛，
是是，
多跟他聊，多了解，不然也枉费你好像高精礼聘的强人进来，结果呢只是在会议上你才用得到他这个能力，来显示自己某些的不足，那有点可惜。
刚刚 Simon 大概提到，我们在招募这个新人的时候是刻意招募那个领域的专家，他要比现有的人才都来得强，我们才会觉得那个有进用的价值。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可能是跟现有的团队互补的基本的出发点，我觉得这个是蛮棒的。那我过去曾经被一个主管问到一个问题，如果你现在要用人，你要用聪明的人还是你要用听话的人？
嗯，
那我当然知道他问这个问题他想考验我对于用人人才部署的方向跟思考。我当时的回答是说，哦，那我得要看两个情境。第一个是这个部门可能在未来的1到3年有没有一些新的发展，因为这会牵涉到我要补什么样的人，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我跟他说，那我要看我现在的部署里面到底缺了哪一种人。如果已经有很多强者了，那再有一个聪明的人，我觉得不一定是我的优先首选，我可能需要的是听话执行的人。这个思考点其实是从部门组织的角度去看，从互补的角度去找一个比我强或比部署都来得强的强者进来，我觉得这个情况应该是比较好办事。那如果是我的主管，就是主管的主管送我一个超级强者，那这个强者呢，第一个很可能是他的人马，或者是因为公司有些组织的调整，多了一个公司舍不得送走离开的人，因为他实在太好用了，但是跟这个部门的主管本身可能有一些冲突或是主观上认知的不同，这个时候他该怎么处理像这样子的意外的情境？
重点倒不是这个主管用不用这个人，因为通常我们在对外招募的时候要不要用人是这个主管说了算嘛？
对。
那你刚才举到有趣的案例，尤其可能在一个中大型的公司会很常见。哎，这个人呢是老板说要安排到这个部门，那暂不论是什么原因，他有一天把你呢叫到那边说 ，Pola 小张呢，这个人还不错，那我想说利用他的长才哈，他以前假设是个销售人员啊，卖 A 产品卖的不错，那你这边的东西他应该也蛮适合。所以我们在爱财的立场哈，他那个部门呢最近呢有些调整，人才就是一切嘛哈，他交给了你。可是你呢听到说，哎，小张这个人过去呢非常的凶悍，虽然是 super sales， 但是常常跟他的老板都搞不定的。这个时候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当然你会要跟你的老板聊一聊嘛，多了解一下老板为什么要留下这个人才，是因为他过去有汗马功劳吗？是因为老板还有别的盘算吗？是因为老板觉得说，嗯， Pola 呢未来有机会可能我们要再做晋升，
嗯，
可是你的部门我们有人放心
可以接班，
哎，那我觉得这个人或许你可以试试看。
这个聊有可能是说我收不收这个礼物吗？还是说没得聊你就是要收，然后你要聊的是你要怎么样好好用这个礼物？
当然你要去理解你的老板对于这个人才的观点是什么。我相信当老板应该不至于自残嘛，明明这是一个有毒的东西，他叫你吃下去是不会，只是这个东西可能药效蛮强的，不见得你撑得住。
我可能一开始会有副作用，
会有副作用，会拉拉肚子，或者会头痛，或者说肌肉会酸痛。那他一定有他的道理，先理解老板眼中的这个强者，他看到他什么样的优点跟潜力，听听老板为什么还要留这个人才，而且特别要送给你的原因。
所以有三个，第一个就是老板为什么把这个强者送给我，老板对这个强者本身的 comment 是什么，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事情是，哎，我过去听到一些或者我的担心，老板你怎么看我的担心，搞不好我的担心根本就是多余的，对不对？然后第三个，这个强者进来我们部门的时候我可以怎么用，老板会建议我怎么看。我们刚刚提到副作用可能会发生哪些副作用？
第一个就是这个主管跟进来的这个礼物的这个人才，他们的相处可能就会有一点副作用嘛。第二个是说，假设你的部门呢是一种行事作风，一种风格，姑且称之为阳好了，比较和缓的，比较温暖的，比较是大家一起工作的这种感觉，就突然来了一只狼，
不得了。
通常而言哦，狼是不喜欢去阳的地方，
对。
可他为什么要来呢？
改革让这群羊都变狼吗？
这就不确定了。当然如果有机会应该去跟你的老板说，可不可以让我跟这位朋友聊一下。
哦，对，
你应该去多了解他。有的时候别人嘴巴所讲出来的人格特质或者是状态不一定是真的嘛，
嗯，
那只是一种个人的偏好或者判断在里面。你唯有跟他接触了了解了，更重要的是你为什么要来我部门，
嗯，
是无奈吗？
嗯哼，
是有特定的原因吗？还是你有些什么想法？还是最终其实呢老板跟他有些暗盘在里面，
是
就说哎，你别走，我们需要你，你暂时先到 Pola 这个部门呢待着，一边学习一边多了解，训练训练，看看他怎么做事的，或许在下半年公司里面有个新的机会，我还要借用你的长才去创办另外一个部门。
Simon 刚提到的这个情境就是，哎，这个强者来啊，我们可不可以稍微在这里多停留一些？这个强者来背后有好多种
可
能的情境，而且我觉得很有趣，
而且不一定你都能够在接收他到你部门之前全部掌握。
对，而且 even 你去问你的老板，他可能也会有所保留，因为有的时候他会不方便把话说得那么的直白。但如果我们从一个多年的高阶主管经验来看，什么样的情境之下你的部门会突然来了一个强者？第一个好的是，你可能三个月六个月一年之后你自己被 promote 了，这个人是要来接你的班。第二个状况是，他可能是要来取代你的。那第三个状况是，这一群羊老板已经看了很久没送了，想要派一批狼来好好的整顿，包括你自己可能都是老板眼中的羊，他可能要整个部门让他变得有战斗感。这个主管面对一个这么强的部署，他要如何去领导他面对他呢？
一个工作能力跟企图心很旺盛，而且他专业也不错的一个部署来讲，其实是不容易领导，因为看起来他都知道他要做什么，只是最后你要去帮他背书跟下决策嘛。顺的状况是他已经都帮你做完所有的事情，你只要下一个决策跟给他必要的资源就好了，其他就让他表现，这是最棒的状态。可是万一刚好他的想法、他的做法、他的方向跟你是有一点小误差，或者完全背道而驰，那就开始产生内耗，不停的开会，不停的讨论，有不停的争辩，做出来之后还边执行还边讨论，所以那会很伤神很伤时间。但你刚才讲好几个案例，今天老板的老板就刻意帮你准备你的接班人，或者说觉得你表现可能有些状况，或者说希望对于这个气氛带来很多的改变，这都可能。但是我觉得当这个老板做的这个决定的时候一定都会考虑到的，因为他一定不会盲目的说丢一个礼物给你他就不管了，因为你老板的老板也要对他所负责的所有的世界成败要负全
责
嘛，他怎么会搬个石头砸自己的脚，是不会的。所以第一，当然你跟你的老板要有一个好的沟通，第二个，在这个强者的朋友进入到你的部门之前，你也跟他要有一些对焦跟对齐，好好的沟通，了解他的企图心跟了解他有意愿来你部门。你为什么不这样想呢？有人来你的部门而且是很厉害的人来，不也是你的荣幸吗？因为很厉害的人他其实不缺工作机会，他可能在公司内部有好多机会在等他，他也可能外面有一堆人在等他，可他哪都不去，为什么来你这呢？那如果你这边是所谓的养老院，来的应该是一个垂垂老矣准备等退休没有斗志的人，老板给他安排一个地方让他安排退休，这我觉得反而会比来一个强人来更糟糕，他消耗你部门的预算，而且没有效益，没有战功，也对你没有帮助。反而来了一个可以对你产生帮助的人，但是不要因为了太多的担心，或者觉得你受到了一定的威胁，或者说老板是不是来干一些什么事你不知道他的自己的盘算，每天活在那个猜忌跟心中的不安当中，我觉得倒可不必。因为人才聚集地啊，一定是聚到磁场最强战斗力最旺盛的地方，因为这些人都有选择， 而还特地来你这边，我觉得你应该对自己高兴的时候要有信心，因为你这边的确是一个大家愿意来的地方。
从 Simon 刚刚的谈话里头发现啊，就这个主管本身就在一念之间呢。当我主管对这个部署我是惜才爱才的时候，他当然是更轻松嘛，更有余裕嘛，我把一些事情交给他嘛，我可以来做其他的部门管理或策略管理嘛。可是有的时候可能会碰到我搞不定他，我没面子的问题，我没办法让他服气我，以至于其他的部署也不服我哈。这个没面子怕被取代的这些议题好像很难在一时之间就能够解决主管心中的纠结，对吗？
大家都要相信一件事，主管不一定比部署聪明，不一定比部署呢更有能力。
嗯哼，
那为什么你可以当主管？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你有一个特殊的能力叫做结合众人之力，这就是领导力的展现嘛。你面对的各式各样不同能力、不同态度、不同聪明才智、不同企图心跟期许的部署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整合他们产生出最大的战力，这就是你应该做的。而不是刻意的或者特别去留意有某些人的特定的能力或者一些企图心似乎会比你更强。那一般而言，部署比主管强的时候，如果从正向角度来看，通常我们会期待有一个鲶鱼效应。什么是鲶鱼效应呢？在挪威捕鱼业呢发达，尤其是沙丁鱼，所以他们抓到沙丁鱼的时候希望是活的，可是那有时候这个运输路途很遥远了，那很容易沙丁鱼呢就不动了，当然就价格不好嘛。所以他们试着在里面放鲶鱼，鲶鱼就投杀了。鲶鱼呢到了陌生的环境呢，它就会生龙活虎，产生这种自我保卫的现象，一直游，一直游，一直动，一直动，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跳来跳去。那沙丁鱼一看说：“哎，哇，这只鱼呢，还是在这边动，赶快，我们也得一起动，一起动，跟它这个样子，好像可以活久一点。”当今天因为这个强者的加入，开始在同侪之间说：“哇，哎，那个新来的真的很厉害啊，做事有两下子哦。哎，他这样子去做事情提案的时候，好像有那么一点技巧，或者他的分析能力特别容易让客户买单，或者主管能够说好。”那我们来学习学习，这就是什么主管捡到了。在历史上或大家在谈这种事情，第一个想到的是说 Paula 你要小心哦，来了这号人物可不得了，功高震主，你脑袋不保啊。那最有名的案例是在汉朝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那有一个很厉害的大将军叫韩信。楚汉之争啊，当时韩信一出江湖，他不是到刘邦那边去，跑去项羽那里。可是项羽看，哇靠，这小子不是池中之物，他不太用他，而且不太理他，所以韩信在那边呢其实也没太大的发展啊，罢了，人家也不太鸟我，他就呢跑去刘邦那。刘邦一看不得了，这个人是一名悍将，就委由他做了很多的事情。那韩信呢也不辜负他的这个期待，把了江山就打下来。人家说共打天下容易啊，共守天下难啊。刘邦一想说，哇，韩信这是个战神呢，如果他有一天想不开开始跟我对打
我怎么办？
那谁来帮我打他？他怎么想怎么不对，就有某些方式之下啊，就把韩信呢也就解决了他。所以历史上功高震主这件事情会让禁用了一位，不论是自己找的，或者是说他慢慢在组织里面长大的，或者说老板的老板送一个韩信给你，你是忧呢还是喜呢？所以这个就会回到一个企业的本身，当把这些烦恼交给每个主管来面对，还是企业本身就有一个自己的想法，能够有一个很完整的人才的禁用之道跟培育的过程，而不是老板一直会觉得来一个韩信的苦恼当中，这样对公司也不一定是好的嘛。
刚Simon提到的这个事情，韩信、刘邦跟项羽这汉朝的故事，让我想到前一阵子看法网公开赛的时候，他们结了好多世界网球名将在那边互相打。当你碰到两位强者的时候，其实可以变得更强，让全场的观众、全球的观众都看到他们彼此激发的演出。在运动家精神来讲，其实是一个彼此成就的一个故事。那我们总希望这个彼此成就的事情也可以发生在这个职场上。
没错，这个我的体会很深，因为从过去工作的这些年，我看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过去我们在外商的时候，因为我在飞利浦待过一阵子嘛， 他很重视的一件事情就是并不是你每一年把 KPI 做好就够了，他可能要看到你到底具体有没有在做一些培育人才的过程。第一个我想表达的是，企业里面其实不能把育才、用才、强人交给只有主管来做，必须公司内部要有一个制度在，这个制度是有系统的、有规划的，让人才呢能够循序渐进，而且要让主管知道，当你今天看到强者的，不是先想到功高震主或者是鲶鱼效益，而说我怎么样能够让这个人才在公司发挥。当然这是在一个中大型的公司，因为工作多嘛，事情多嘛，当然你需要的人才数量也多，可是我觉得就算是中小型的企业其实也需要有这个概念在里面。因为中小型的企业更可怕，一个人可能当三个人用，某个人跑掉那可能很麻烦，比大企业 还麻烦。再来你要怎么样能够让一个主管看到的这件事情不要害怕，刚才提到一个公司要有制度之外，其实也要有一个在内部比较好的这种氛围。我是很鼓励了所有的企业家负责人资制度的朋友，能不能够有一个概念叫做人才为公啊？其实一个企业的天下最关键就是人才嘛。那你看台积电要到各地去开分厂嘛，
对，
那怎么走得出去？人才嘛。
嗯，
那为什么说台湾的成功模式很难在外面复制？人才嘛。你如果有机会能够把你公司里面的人才不是只局限在说一个部门的单一的上司跟下属之间的这种苦恼，或只有一条线的升迁，我们可以在制度上可以设计它可以横向的移动，可以转介，可以转调，甚至刻意的去训练它，这样子人才为公的时候反而会很容易的从公司的角度，从工作的环境解决了主管与一个相当能干或者是强势的这个员工之间所谓的功高震主的情节，而花了太多时间在做内耗，
内耗的议题，
或者是说哎呀我做的半死，老板不止呢不感谢呢，还整天跟我穿小鞋子，员工会不会想说有志难伸啊，我实在忍不住，我就熬半天，我其实五分钟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跟答案，我要等了五个小时才讲出来，其实我蛮不舒服的，在这边做事没有效率。当今天一个主管可以理解到员工提出来的东西就算你没想到，甚至某些才能还比你强，但是他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把事情做好，而且不会威胁到你，因为他的机会不是只有你这个位置，还有横向的位置，其他的这个可能的时候，我相信大家会全力以赴。所以人才为公这件事情不只是今天我们的听众，你自己是主管，也有些是人资的朋友也可以想一想，如果你所有的东西的考量都是在把一个单一直线人才晋升系统存在，却少了横向。我记得台湾飞利浦有一位总裁他已经过世，叫做罗义强先生，可他跟所有的部门的高阶主管讲，有任何员工提出来他要调部门不可以挡。他说为什么呢？只有是人才的人他就会有能力跟资格去选择他的未来，你不开条路把人才留在公司，他自然就会往外走。那到底我应该让他往外走，为了要主管的面子，或者说我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而造成人才的流失，还是我应该把人才呢放在组织里面，不在 A 这边呢能够发挥效益，我可以摆在 B 上面了、整体来讲不是对公司也是好的吗？
是是、
所以我自己本身就是受益者。那时候我是在一个电脑的部门里面啊，负责中国的这个销售，但是呢我在那边其实我觉得我在那边的表现好像没有受到重视，所以呢我就横向了寻找了另外一个亚洲区跟数位影音有关的工作、
是哦。
那我老板当然不高兴了、Simon 你这样就走了不可以吧，你还有半年的业绩没完成呢。后来还是因为公司内部有这条规定，所以我还是成功的离开了。其实人才本身并没有强弱之分，只有说他在哪个地方最能够帮公司解决问题。
OK，
这样不是挺好的吗？反而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放在说来了一个鲶鱼我该怎么办，那个韩信很厉害，那我做一个刘邦不是又证明我的无能吗？好像大家内耗了，反而浪费了人才管理的这个议题没有思考到。
好人才它就是一个公司的一些资产嘛、所以没有理由在 A 部门要到 B 部门或 C 部门的时候我们 say no， 就是怕避免精英人才流失，对不对、就是人才为公是为公司之所用，
我想表达那个公的概念，就是它是公有制，它不是私有财。
是是，
不要让人才觉得他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待，也不要让主管说，我如果没有小张，我就不知道我业绩怎么做到，那我就要知道说，那我把小张拿掉之后，你的价值是什么？你有没有培养更多的小张？还是小张被你绑在身边？一般我们就叫黄金牢笼。
嗯哼，
就一个人在一个组织里面呢的最后一个工作，就是他做的最好的那一个，他就永远只能做那件事，动不了。我觉得这也是对人才不公平啊，对主管也会产生依赖性，是不好的。
我们常说主管可能有三个帽子，
是、
哦、当你面对不同的部署 ABC， 你可能要抉择你是该戴主管的帽子、老师的帽子还是教练的帽子。这三顶帽子我们可不可以先请 Simon 帮我们从职场导师的角度来讲一下，这三顶有什么样的差异啊？强者出现，我哪一顶是最适合的？
如果有三个角色，一个叫主管、
嗯、
一个叫老师，一个叫教练的话，其实它都在说明一个行为模式。主管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下决策，
下决策、嗯、
然后分配资源，给方向。老师呢，传道授业者，
解惑。
当然这就回到能力的增强跟解决他不知道的问题嘛。
是
啊，教练，其实教练他有一个特定的目的。一般人我们讲说，我会找一个教练教我游泳，那我今天是一个举重选手，我需要有教练来教我举重。教练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他有一个很明显的目的，在这个目的之下，经过发展你的能力去完成这个目的。所有的教练的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如果你是以运动竞技为主，
拿金牌，
拿到
奥运，
不是只有金牌，是奥运金牌、而且最好是每一次都是你是金牌这样极致来讲、
嗯、
好，主管面对着不同的队员，老师面对资质不一的学 生，教练也遇到那些特定能力不同、目的不同、想法不同的这种选手，你应该怎么办？那我们说今天出现一个叫做强者。当你面对一个强者的时候，主管有一件事情就不需要做的太多，叫做他做的事情你不需要什么事都去看吧，还要手把手吗、嗯、他已经都知道怎么做了，怎么分析了，怎么去打仗了，而且做
得比你还好了。
是啊，那你何必还在那边整天摄入啊，参与到了工作过程当中、
嗯、
你反而要支持他。哎，小张怎么样，进展还好吗？有没有什么我需要做一些的啊？我知道那个 R&D 部门哈，常常会有一些要求会让我们呢做不到，那有没有什么我需要去帮你处理的？比如说跟他们的老板啊，有哪些事情优先次序可以调一下，让我们产品早点出来，你好卖吗、
啊、
所以主管在这边可能要去拿捏摄入跟什么支持，
少摄入多支持。
对，专业的处理的过程你不需要太参与，为什么？这个是当事者就做好，而且做的还比你好。跨部门沟通可能要靠你嘛，因为你就是在那个位置上面，你不做谁做呢？那老师这件事情呢有点尴尬，当今天一个学生的解题速度、解题方式比老师还行，尤其是不经意间在课堂上，哎，当了大家的面把某一题给解掉了，这个时候老师要做的是要激发这个很厉害的同学解题的意愿、
嗯、哦，激发他解题的意愿、嗯、
而且呢好好利用他这个特殊的能力。
嗯，
因为难题就是主管的成本嘛，成本是什么？就是花时间嘛，解题要花时间的耶。
嗯，
那如果今天刚好有个同学，他用一个不同的解题的方式，而且解得蛮快的，而且愿意去分享，那你要多鼓励他，多创造一个舞台。我们说，哎，过去哈都是老师呢在讲台
上
呢
去解题，
解题，我们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办一个小比赛，哎、
嗯，
那我们是不是让大家有意愿的同学，我不强迫。只要你愿意上来，我们就超过几次之后记嘉奖，有小礼物，是不是事半功倍了呢？就是你创造舞台给你的学生来表演、嗯、但是最终解决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啊，因为有很多学生还是会丢问题出来，你还是要解啊。当很多人都会去学习，刚才我们讲到那个鲶鱼效益的时候，不就是解决了你主管最花时间叫做解决团队难题的这个成本吗？
嗯哼，
这样不是蛮好的吗？
是，所以其实用这个强者，然后让他成为
助教，
其他部署，对，小老师，
对对
对，然后他可以帮你改考卷，帮你教题目。其实某个程度，你是在帮他创造一个舞台，给他一个舞台，让他有一个更有存在价值的感觉。
但是你要处理好，你要相对的奖励措施嘛？
是是，
善用人家的能力的时候，你也要给予适当的什么 激励。
对，刚才Simon提到激励嘛，当然他如果做了很多帮部门解决很多事情，我们会给他一些激励。可是如果他本身自己在心理状态，运动员难免会碰到撞墙期嘛，这个时候教练的角色就格外重要，对不对？我们可能要从心理层面去激发他，支持他，
对，
这个才是教练的一些价值。
一般来讲啊，那个能力很强的通常他会对自我的要求比较高，虽然他的表现比一般人好，可是他不一定面对挫折的时候，或是拿不到 只拿了第二名他就伤心了。有人说哇，我如果从第十名变成第七名我就好高兴了，他可能从第一名变成第二名的时候他就开始伤心了，所以
而且伤心很久，会不会
是？所以老师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除了刚才谈到说给他舞台激励之外，另外一个也是说心理层面上呢，去陪伴他，去了解他，让这种优秀的小孩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或许你可以去陪伴他，跟他聊聊天，给他更多的心理层面上的支持，而不是刚才谈到说像主管有些什么资源啊，这个横向部门的协调啊，哈等等，你让他可以在什么高压力高成长高的这种表现之下遇到挫折的时候呢，也能够陪他度过低潮期，这个我想也是从一个老师的身上可以去做的事情。
嗯哼，所以其实这三顶帽子啊，Simon应该是认为戴教练的帽子是最适合的，对不对？
其实这个没有固定的，
哦，
也就是说基本的原则，对于一个相对能力强企图心强的这些同事的时候，你可能可以在跟他一起在做些事情的时候尽可能让他的主导性多一点，
嗯哼，
然后陪伴的性多一点，然后呢你支持他多一点，
嗯哼，
这样子会让他一匹好马其实缰绳不要拉得太紧，可是你做一个主管就要知道骑快马呢比你骑羊的时候那个驾驭之道是不太一样，你要好好练习。
是，真的是主管要好好练习耶。刚刚Simon提了就至少有五种方式，第一个手要伸出来哦，不要涉入太深哦。第二个，你的支持他，其实你要帮他瞧资源，帮他找资源哦。当没办法判断下决定的时候，你这个主管本来就应该要下决定哦。还有就是最重要，你要给他一些心里有低潮挫折的时候的激励鼓励跟陪伴，对不对？
还有更精彩的就是说，有的时候啊，一个部门里面其实有一个强人已经够什么够这个主管忙的了，有的时候如果出现两个三个的话，
哇，
那非常精彩。那你说这个主管该怎么办呢？所以有一些企业或者是有一些大的公司里面，他们就倾向于去找强人进来嘛。
嗯，
所以当一屋子都是强人的时候，
那怎么办？
或是从小都是属于那种很厉害的角色，那怎么办？
怎么办？让他们不要各自山头。
那这个就回到公司的行事作风，这已经不是一个主管可以处理了，这应该是整个企业里面的文化是什么。强人在一起最难的事情叫做合作，如果不合作你的管理之道是什么？如果今天你要合作，强人与强人之间的合作又会是什么？我觉得那是另外一个议题，今天可能也没法谈那么多。
但我好奇耶，如果有两个强人或三个强人，我怎么样让他们又合作又竞争呢？
强人要合作是很困难，强人要服强人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你能够证明彼此之间的强是受到尊敬跟重视的，而且各有一片天。强人越多舞台要越大，你不能说 我就是要找强人，我找一堆强人，哦，这样生意跟功能才会越做越大，一个是庙很小，一个是你经营根本就没有企图心。那你想假设今天一个狼或者一只老虎的狩猎范围叫做5公里好了，太小吃不饱嘛，
嗯哼，
要有兔子啊，够多的兔子我才能够养一只老虎啊，不是吗？
嗯，
结果你就是个20公里的地，结果养了三只老虎，你搞到最后要不然是老虎互残，
嗯，
要不是老虎就会跑掉嘛，
是是，
啊，所以有很多的强人固然是好事，有很多很棒的部署固然是好事，但是主管或者企业主要去思考的是什么？是你的庙跟你的舞台跟资源够不够让这些强将能够有所展现。所以，嗯，一个团队不竟然要是什么，就跟刚才提到那个例子，五个手指头伸出来每一只都要跟大拇指一样那么有力那么大吗？不一定嘛，有时候挖挖耳屎挖挖鼻屎小指头也挺好用的，那大很难弄嘛，所以不要迷信于 所有人都是强人，我才有一个好的团队。主管应该要去思考的是，我要有一个众效最强，最好能够彼此互补的团队，那才是最好的团队，而不是要迷信于强人政治，或者说每一个人都是奥林匹克的冠军，我的团队才会最厉害。我想这也是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不要落入了强的这件事情的圈套，因为最终你还是回到了团队才是最重要的。
是，所以其实彼此互补啦，太多的个人英雄主义可能在一个部门之间会让他分崩离析。
嗯，
偶尔有一个两个，然后可以有好的鲶鱼效应，这个对于部门的激励其实很有帮助的。
还有最重要的是整个企业本身的组织文化、人事制度等等，能不能够在逐步逐步，很多东西不是一天就有的，可是如果你没有开始去准备人才，开始针对我们有好人才的相处跟怎么样的用才这件事情，我想这个企业永远只能靠运气。哦，来个好人很棒，结果大家闹得不开又走。所以没有累积效应的时候，强人也只是一时而已，不会是产生重效。
okay. 是是，我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今天的题目叫做当部署比我强，这个强指的是气焰、态度、气势上面很强，这个时候相对弱的主管他可以怎么样去面对他呢？
这个题目呢相对比较单纯，
对，
因为这个比较是一种跟员工互动的方式，这其实就是跟一般我们所讲的阴阳调和嘛，对吧？跟太极拳一样嘛，阳盛阴就衰嘛，别人进一步我就退一步嘛。所以承认你没有比部署强厉害，并不代表你就是个猪老板嘛，也不代表你是个猪主管嘛，你只是这件事情真的没有他厉害嘛。所以承认自己的不足是面对这样的一种强势的态度的时候你要有的心态。第二个是他越是用咄咄逼人，然后呢很直接，常常会有人这么说，哎，我是对事不对人，老板你不要太介意。可是偏偏他就把很多你最不想面对最痛的那些点给你掀出来，就叫你当场要下决定嘛。所以主管今天也要理解说，不要很轻易的被别人指出你的弱点，或者指出你目前还没有好的答案的地方，你就会感到焦虑或者是挫折，就想说，哎，这小子一直不给我情面，太糟糕了，为什么每次都要吐我？或者说在很多人面前他就一直强强强，结果弄得大家都，本来这是一个交流会议，大家把想法讲出来，结果他就是他的那个想法就是别人都是错的，他只有他是对的，那这样子是不是让整个东西就变得很麻烦？你要静下心来听，少说。说的越多的东西，其实有的时候呢都会产生反效果。那强势这件事情你要理解说他的强势是为了什么。如果他的强势只是他的习惯动作，而且话中呢空无一物，那你可能不是当场打断他，或者每次被他一个会议拿到那个麦克风，拿到发言权的时候就讲了十几二十分钟，别人都没法讲，你可能私底下跟他讲讲说，哎，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想法，让他先跟你呢能够有所表达，也不一定，也不是串供，而是说你让他想要表达的事情有个出口，你就先去理解了发生了什么事，让他还是表达，可是他可以把他原来有15分钟的演讲大概有10分钟已经先跟你沟通过了，
这是5分
钟，有5分钟把重点讲出来就好了。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刚才提到，如果在众人的面前他不是针对你，可是他对所有人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做的时候，或许你也跟他理解说，有些人讲话的习惯就是这样，要比较强势，要比较直接，甚至比较大声，要脸红脖子粗，他觉得他才把重点讲出来。可能你跟他之间去沟通这件事情也要理解说，如果这是他的习惯，他也没有恶意。有的时候有人呢就是用白目也好，或者说这个是他一直觉得他是伸张正义的正义魔人也好，会造成组织里面的沟通，不论是横向沟通、跨部门沟通，或者说跟自己沟通，有的时候呢这个火呢不是只有针对你哦。
嗯哼，
每次他跟代表部门去开会，反正过两天就会有人回来跟你讲说，你可不可以下次不要叫那个小张来啊，
哦，
我根本没办法，我根本没办法跟他沟通啊，好像都没有商量的余地，这样也不好吧。所以他可能也是需要有一些个别的沟通跟指导，也要告诉他说，当你用这样的方式去沟通是表达的意见，甚至让别人的嘴巴闭起来，但是你要告诉他这样子问题就解决了吗？
嗯，没错。
如果问题没有解决，除了你说，哎，我作为一个主管，我当然很多事可以帮助你， 可如果你可以先做一件事，把你表达的方式做些调整，我觉得可能呢效果会更好。那这样子去慢慢的影响他，跟 给他看到的面貌，不是只有用强势的态度去沟通就会解决问题，而是要更多不同的东西，叫做什么，听听别人怎么说、
okay.
而不是一直在告诉人家你是对的。
是，好，所以相对来讲比较单纯的是碰到一个、说话方式比较强势 的这个部署，这就是属于职场沟通的一部分。那今天我们这一集啊，主管偷偷学讲的当部署比我强，特别是会集中在所谓的专业能力比较强的这个部分的情境的处理。那最后呢，我想用一个俄罗斯娃娃来做今天节目的结尾，因为奥美广告的创办人奥格威先生，他其实在内部的用人哲学，他就非常主张一定要用强者，因为呢，他很担心的是，如果主管或用人主管 HR 他们只用弱者的话，可能就像你收到俄罗斯娃娃，一个一个比一个一个还要小。所以呢，如果能够找到一个比你更强，比目前的组织更强的人，我们觉得那样子的发展其实是相对正面有帮助的。今天非常谢谢 Simon 来担任今天的来宾，谢谢 Simon， 谢谢，
谢谢波浪，谢
谢
大家，
谢
谢，
拜拜，
拜拜。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请给我们五颗星，并且留下好评。假如有更多的问题，欢迎到职涯诊所的网站来发问。特别想听什么主题，请点击节目资讯栏的连结投稿给我们。也邀请您订阅追踪，掌握最新的内容。我们下次见喽！